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当小梅再回过神来时，她再度惊讶，她看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手握住奶瓶尝试吸吮，小梅几乎要掉下眼泪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孩子竟然自己抓着奶瓶？她似乎难以相信，但眼前又是事实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夜行者，那条路没有路灯，而且很长，似乎要走上半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家。前半段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些从排列两旁的店铺里边透出来微弱的光线，那都是艰苦经营的小店铺，都已经晚上9点了，还没打烊。从幽暗的马路望过去，店里似乎定定地坐着一个人，那个人的头上挂着一盏日光灯，那灯管大概是很久都没换过了吧。惨白的灯光无力地照射，要死不死的。后半段路呢，就彻底黑暗了。如果碰上没有月亮的晚上，这段路就像一个瞎子走路似的，得完全依靠直觉。但尽管如此，小梅也已经习惯了。每一天天都没亮的时候，她就抱起自己的脑瘫孩子，赶在交通早高峰开始前搭上公交车，中途还要再转车。要是进入早高峰就麻烦了，又要顾着孩子，又要追车挤车，如果碰巧闹起来，那真是不堪设想了。所以小梅宁愿起得很早，两眼惺忪地去搭车，她也不想把自己陷在早高峰的窘困境地里。一早出去，然后晚上回到这条漆黑的路上，都已经是将近9点了。每天早出晚归都是如此。小梅觉得身体的疲惫已经不在话下了，反正就是命吧，也最好不要那么计较了，连埋怨也免了吧。清早小梅抱着孩子赶路，大晚上又抱着孩子回来，小梅的手和腰又酸又麻。快3岁的孩子啊，他的重量已经像2个大西瓜。虽然有朋友送给小梅背带给他，算是也减轻了背负孩子的一些重量，但毕竟天天如此，孩子的身体啊也一天天长着肉。看着孩子长肉，做母亲当然应该是欣慰的，只是孩子要是能够自个儿走路那就好了。就这样，如果路再黑，小梅也能够牵着孩子的手，不需要再背着他了。至少这对小梅而言也是一个能够继续往前走的鼓励，不然的话，他每天这样的奔波劳累好像就枉然了。回家的后半段路漆黑一片，他的朋友也担心他，问他害不害怕，但是他觉得为了孩子，他也不敢想怕不怕的问题了。 如果有丈夫在旁边陪伴的话，那多黑她也不怕。可是，为了能继续赚钱给孩子治疗，丈夫去了远方干苦工。她知道，丈夫也在全然黑暗的地方。为了赚取更多的钱，丈夫呢，也不惜远赴他乡，到了一个巨大的油田里，长年累月在幽暗的地底深处干活。在她的生活里也没有昼夜。小美想到丈夫的辛劳，自己也就不怕了，反而这黑暗的感觉似乎是她与丈夫连结在一起。当她走在这黑暗的路上时，她似乎感受到远处的丈夫也同样身处在黑暗当中，努力地为他们的孩子而奔波付出。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但为了这脑瘫儿子，丈夫一个人承担全家的开销，女儿被迫留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，而她则留守这个城市，每天一早出门带孩子到康复医院，晚上回来周而复始。她咬紧牙关去适应路的黑暗，但他怕这样的日子最终没有看到所期待的成果，整个家庭都为了这样一个脑瘫儿。有一次静谧来了，他想寻求对话，像他曾经渴望与安拉对话一样。原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开口向安拉说话了，而且说了他也没有听到回话。当然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他可以这样和安拉说话。那一晚他感到自己疯了，他竟然在静谧中向静谧说话。如果你在，你向我显现，让我看见你。话一出口，他就怪罪自己，马上停止了。